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最美的主，你是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这些瘸腿瞎眼的，都在你的手中得医治，也成为俊美的样式。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知道我们今生还有软弱，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有确实的蒙福的确据，有确实的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向你大大的感恩和赞美。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主耶稣你自己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求主你将这样活泼的福音真道赐给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使我们这些属你的子民，我们这些你的真的是弟兄姊妹，都在你的手中大大蒙福，使我们心灵得滋润，心灵得自由，心灵得力量。求主你祝福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那今天是我们的圣餐礼拜，那么也是我们继续跟大家要分享我们的这个圣经真理。大家还是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四章。好，我们主要来看这个福音的真道。好，我们看到福音在这里面是怎样子的。我们来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好，我们读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读三节的经文，就是从第十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三节。希伯来书四章，好，希伯来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这个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要就分享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知道之前跟大家我们讲的主要就是前面的经文，就是讲的安息，对不对？我们讲了好几次安息，我们看到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把我们带到安息里面去，是不是啊？约书亚也没有带到，律法你更不要指望，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让我们在律法里面得安息的。约书亚虽然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了，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带到那个永恒的安息里面，因为如果带进去的话，在大卫的书里面就不用再讲说有另一日的安息了，对不对？那大卫的书里面讲还有一日的安息，就说明约书亚没有把大家带到那个安息里面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我们刚才读的这三节经文再往后，其实从第四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就进入到希伯来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基督为大祭司啊，基督为大祭司。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好像稍微有的时候你看的时候有点突兀啊，为什么有点突兀？因为前面在讲安息，好像突然就讲到说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利剑，比两刃的利剑还要快还要锋利，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然后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好像跟前后都有点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的感觉，对不对？那我们说，所以但是其实我们相信，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里面绝对不是说完全没关系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着写着突然走神了，写了一句，然后后来又回过神来了，又写其他的，不可能。他这个一定是跟前后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三节的经文来跟大家去分析。我们分析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它是承上的。它怎么承上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突然讲到福音真道，他讲到说神的道。我们知道这里面就像马丁路德他讲的时候，他说道，神的道就是福音。好，神的道就是福音，不是说律法，不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启示，但是这里面更主要的应该是讲的福音真道。那我们说其实结合上面上帝所讲的安息，我们基督徒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会，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误会，我们认为安息是在永恒之中的事情。好，今生我们没安息，这个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你去读整本圣经的时候，上帝不是这个意思， 上帝是希望我们今生就有安息，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第一点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上帝在今生把我们带入安息的方法，就是借着让我们认识福音真道，就是让我们认识福音真道。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回到我们讲永恒的安息，你要得到永恒的安息，是不是信就够了，是吧？信耶稣就能得到，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永恒的安息。然后我们说你得救也是如此的，你信耶稣你就得救了，你对，你不能说根据知识得救，对吧？你不能说我对耶稣的、对福音的或者对圣经的知识，我认识到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才能得救，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上面说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不是说让一切知道他，或者让一切知道他到1%或者10%或者20%才能得永生，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明白这点，说人有很大的软弱，软弱在哪里？他就认为说，哦，既然一信就得永生了，那我后面不需要有什么知了，我对知识我就有点轻看，我就不在乎了。我们说在得救上面我们一定坚守的是因信称义，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甚至周间我们还有聚会要跟大家讲解圣经呢？你说那因为梁弟兄你不讲你没事干了是吧？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是，就是我们要去讲，是使大家明白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要今生，我们将来到天堂上面，只要信耶稣的人都上天堂，阿们吧。永恒的安息是不是信耶稣的人一定都得到的？一定都得到。但是你今生要能够有心灵得安息的话，你对福音真理，就是福音真道的认识如果不够的话，你今生得不到安息，你今生经常就会心惶惶，你经常会心里面害怕，你经常会遇见这些事情不清楚。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说像我们刚才唱诗时候跟大家讲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已经信了耶稣，其实信耶稣的人就是蒙爱的人，就是蒙福的人，阿们吧。但是如果这一点你不知道，你不明白说上帝是怎么爱我，上帝是以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的时候，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揣测上帝，说我做得好的时候上帝爱我，我做得不好的时候上帝就恨我，那你今生能安息得了不？你就安息不了了。包括像我们之前讲的，如果你不明白因信称义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那么你今生就有一种冲动，你想把亡羊补牢的把律法给遵行了，是吧？这个时候你在律法面前你安息不了，一拿出律法来你就慌了，你就紧张了，对不对？所以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生要得到心灵的安息，一定要有对真理的认识，特别对什么真理的认识？对福音真理的认识。所以这样子就是像我们原来跟第一次跟大家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记得我就跟大家讲过，我说我们的信心和理性就像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关系。以利亚是师父，大家记不记得？以利沙呢？以利沙是个好徒弟，这个好徒弟就是师父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对吧？他就跟到哪儿，其他的那些徒弟都有的说，哎呀，师父今天要被上帝接走了，然后远远的，但以利沙不管这一套，以利沙就跟着。我们说其实我们的信心和理性也是这样，你只要信你就得永生了，但是你需要用理性去掌握福音的真理，你跟得越紧，福音真理认识得越清楚，你越知道为什么是因信称义，你就越有确据，你就越勇敢，你就越知道说我是蒙福的。魔鬼来控告你，然后世上遇见了艰难挑战，这个时候你都是坚定不移。你的坚定不移从哪里来呢？不是单纯的说我信我信我信，不，你信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由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信心的坚固跟你对福音真道的认识，跟你对真理的这种掌握是分不开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清楚越知道福音真道的能力，我们越知道福音的大能，福音真理的这些好处，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他说神的道就是福音真道是活泼的，福音真道是有功效的，福音真道像是两刃的利剑，比两刃的利剑还锐利，是不是？还快，还能，这个时候我们对福音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呀？就带来了一个结果，使我们怎么样子呢？使我们在这个遇见所有这些挑战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呢？我们可以平静安稳，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不惧怕。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所以我们就讲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突然岔开了。不再讲耶稣，不再讲这个安息了，其实他在讲跟安息有关的，就是你今生要得到安息。我们的安息，上帝的美意不是只是让我们死以后才有的，上帝是希望我们今生就得到安息， 这个安息的意思，你也不要用，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讲了，你不要用世人的理解啊、哦，我安息了就是我死了。啊，梁弟兄，你讲上帝今生就想让我安息，是马上想让我死，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今生活泼的活着，但是你心灵特别有安息，而这个安息跟你对福音真理的认识有关系。你越认识福音真理，你就越有安息，你越明白福音是怎么有果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里面他就侧重的内容不在于福音的内容，他侧重的重点是在于福音的能力，对吧？他就说福音是活泼的，你要相信福音是有功效的，你要相信福音是怎么样子呢？福音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其实这个是用了我们中国人习惯的用法，就是这个快刀啊，就说明它什么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你看到我那个时候去这个台湾出差的时候，在这个台北的那个故宫博物院，他那里面展了很多展品，因为蒋介石从大陆跑的时候是不能什么都抬走啊，就只能把最好的抬走，所以有些最好的文物他都抬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是比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还多。然后我们去那里，他们是不是放赝品，他是放真品在那里展览。然后我那时候就看了有一个剑，然后他用很暗的灯，因为什么呢，就是希望说不要太亮的灯，因为这个光怕有那种腐蚀作用，怎么样要保存好。然后旁边在那里介绍说，这个剑你别小看它，你看青铜古剑，说这个剑你真的是现在拿来用，现在拿来用，因为它旁边有介绍说挖掘出来的时候，拿一个锁，铁锁放在那里，削铁如泥，真的削铁如泥，像削豆腐一样就可以把一个铁锁削断。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讲什么，他就在讲，他说其实你要知道福音就是这么有能力，你以为有些东西会拦阻，但是福音唰一下像削豆腐一样就削开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你要，但是你怎么知道福音有能力呢？你就得知道对福音的真理它的特性你有所认识，是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一旦明白福音的大能，我们今生就不惧怕，我们今生就开始有安息了，是不是？今生就有安息了。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很多弟兄姊妹以前应该多多少少会看过一些武侠小说，我以前喜欢看武侠小说，看那个金庸写那个《天龙八部》，那个《天龙八部》里面有讲一个大英雄很厉害，叫做乔峰，武功厉害得很。然后他怎么样子呢？他有一个很调皮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妹妹，就是他这个叫做阿紫。好，这个阿紫呢，然后其实还在邪派里面，你知道吧？在星宿派，这个是邪派里面，在邪派里面，他们这个邪派很邪呀，就是说这个他们是争谁要做大师兄的话是打。啊，打谁打得好谁就做大师兄，但是他们这个比武的时候经常是性命相搏，就是会放火呀，会搞什么，会放毒啊，真的把人毒死，把人整死的。然后这个阿紫呢，结果有一次他见过萧峰的降龙十八掌，他说厉害的不得了。结果有一次他的那些师兄把他围住了，因为他偷了他师父的一个宝物，然后围住了要他交出来。然后那些人因为这个阿紫也很聪明，他那些师兄也怕他慢慢成长，长大了以后越过他们把他们给打败了怎么办，所以趁着他还没羽翼未丰把他给干掉，有这样的意思。结果萧峰那次正好在他后面，萧峰就伸手按在他后背，这当然是武侠小说里面讲了，这个功力源源不绝的输入他体内，他在跟他这些师兄打仗，他这个时候他就不怕了。前面他怕的不得了，一直在用巧计，你知道吧？想逃脱他的师兄，这个，哎呀，阿谀奉承啊，说好话。但这些师兄是定了心要整死他了啊，他这个时候就很艰难了。结果萧峰在他后面，他一跟小声跟他说：“不要担心，我在这儿。”他一听，他知道萧峰在他后面，他就不怕了。然后把他的那些师兄都打败了。那我说他有一个前提，假设另外一个人跟萧峰长得一样壮，比如说是个健美冠军，站在他后面，他有没有这个信心？我再问，没有，因为他不知道，对不对？或者说他是在他认识萧峰有这么大的本事之前，萧峰有一身的武功，但是他不知道萧峰有一身的武功，萧峰站在他后面，他那时候害怕不害怕？他肯定还是害怕。为什么还是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我们基督徒其实领受了福音，但是如果我对福音的大能我还不太知道，其实我们是一个上帝所爱的基督，我们可不是萧峰在后面按手在我们后背，按照圣经来讲的话，是耶和华按手在我身上，阿们吧。 萧峰能跟耶和华比吗？对不对？完全比不了。你一旦明白这个，但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还有软弱，还有害怕？因为我们对上帝、对这个福音呢、啊，认识还不够。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说，我非常同意，他神学上知道，他说我非常同意上帝是全能的，但是这个全能的上帝是帮我呢还是不帮我呢，我没数，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你需要福音真理，因为你有福音真理你才知道说上帝肯定是帮我的。当然你作恶他不帮你，但是上帝保护你不保护你啊？保护就是我还讲那个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里面那个阿紫，其实因为他是跟着邪派长大的，所以他这个人行事有些很古怪的事情，有些时候是做坏事的。但是萧峰是他姐夫，所以看着这个，哎呀，这个小女孩啊，这个经常做坏事，萧峰不会帮他做坏事，但是萧峰保护他不保护？
保护，
保护。你看，其实连人都会这样，何况我们跟上帝呢？但是只有福音告诉你这个真理啊！因为我们如果不明白福音，有些人说不，我看萧峰保护阿紫是因为他有人的情面。我们这位上帝是不是绝对公义的，弟兄姊妹？绝对公义，他万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万不将有罪的当作无罪。阿们吧，
阿
们。所以萧峰会保护阿紫，上帝真的会保护我吗？你看又开始打鼓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福音真理。你一旦明白福音真理，福音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样子啊？死了。他为什么要死？是不是赎我们的罪啊？他赎我们的罪，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还是一个罪人呢，还是义人，还是上帝所喜爱的儿女啊？喜爱的儿女。所以因着基督，上帝绝对的公义要求他保护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已经为我的罪死了，所以这位绝对公义的上帝一定要保护我。上帝不会帮助我作恶，但是我假设我做了恶，假设我做错事情了，但是上帝会不会保护我？还会，还会。我们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很清楚的例子，比如大卫。大卫把他的好兄弟乌利亚害了，把拔示巴给人家抢过来了，这些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上帝有没有一个闪电劈起来把这个把大卫劈死？
没有，
没有。后来他的儿子约押反叛了，对不对？不是，这个他的儿子这个押沙龙反叛了。上帝保护大卫不保护大卫？上帝有没有说活该，是吧？有没有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上帝保护他，你要看到。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福音真理。我们一旦明白福音真理，我们知道福音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位上帝跟我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在今生就会有一种心灵的安息。这个心灵的安息不是代表我今生不软弱了，就是我软弱的时候，我一想到上帝他是爱我，他是保护我，我就安息了。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上帝当他软弱的时候，他艰难的时候，他跟上帝求过，他说求主三次，求主把他身上的刺拿走，这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上帝没拿走，对不对？上帝跟他说什么话呢？上帝说我的恩典怎么样？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从此我就学会了一个宝贵的功课，我就喜欢夸我的软弱。保罗不是那种精神不正常、逻辑混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我几时软弱的时候几时就刚强了，因为我知道我会有软弱，但是这位上帝是护庇我的，是保护我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信主之后是不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再也不做错事了？肯定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他也有做错事，但是他说上帝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你要看清楚，你认为我不做错事上帝才会保护我，这还是律法主义的，这还是行为主义的，这还是功劳主义，这不是福音的。福音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一旦明白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上帝他要让我们把福音真道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今生就能得安息。你对福音真理，你的得救只是靠着信。你知识再多，如果不信能不能得救？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圣经倒背如流，但是他不信能不能得救？不能。但是一个人信了以后，他要在今生得安息，今生得力量，他对福音真理没有认识，他能不能达到得力量的目的？达不到。所以你搞清楚这个的时候，一定是因信称义的，但是我需要学习福音真理。阿们吧。因为这个真理使我得自由，这个真理使我得力量，这个真理使我得安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什么，就是你注意保罗在这里啊，这个使徒在这里讲的说，神的道是活泼的， 就是我们说你要注意，福音真道是活泼的，是灵动的，好，它是有一种活泼性，这个其实就是活泼的意思，就是它充满了生命力。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鼓励我们，因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一个很多人常常会有一个软弱，说因为我要领受福音，我要知道福音的内容，好像就要学一套理论，一想到学理论我脑子就疼啊。有些人善于学习，我不太善于学习，那怎么办呢？那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福音真道不是让你去学一大套的知识理论，福音真道乃是一套什么呢，乃是生命活泼的一个生命。就是你在那，你说哇，你一想生命我就更怕，我觉得知识理论我还能死记硬背一下，那生命我怎么办呢？我说不，你要明白这是从谁那里来的，弟兄姊妹，从主那里来的活泼的生命之道，不是这个道窜来窜去，我们要去抓，像抓蝇子一样抓不着，累得贼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福音它是活泼的，这个活泼的福音会就着我们的身量来祝福我们，你明白吗？就是上帝是特别活泼的，就是我们看，你去看圣经就是这么活泼的。我去昨天准备的时候，我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你看，其实我原来最初第一次得到圣经，那时候我还没信主，然后得到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没信主，因为我那个时候一听说圣经，哇，这了不起！因为之前我读过佛经啊，什么《金刚经》啊那些东西我读过一些，所以我想呢，哇，圣经说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那佛经我看过很玄妙的，我估计这圣经也是很玄妙。然后打开一看，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再往后发现，咦，讲故事的，这是，哎呀，让我真失望哈，这太失望了，这讲故事的东西，其实这是不是圣经的活泼呀？非常的活泼，因为其实所以圣经它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此，就是你最有学问的人，你去读的时候觉得里面有滋味，然后你说我没识字，它还是有滋味，这就叫活泼，阿们吧。比如说我那个大家如果去看，有些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些互联网新闻，他有讲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印度人，这个人很厉害，非常聪明，数学上面非常厉害，然后他是现在他的在那个就是那个优酷上面他搞了一个那个教学视频，是点击量过千万的，就是他是怎么回事，就是他是数学天才，然后他有一个小外甥女儿，经常会通过网络来问他一些数学问题，然后怎么样子，他一想他给他小外甥女儿讲讲，他觉得我光给他一个人讲，我还不如把他录下来放到网上去给大家都看。他是数学天才，你知道数学天才和一般数学庸才的区别在哪里吗？庸才就是写一大堆，大家一看敬佩敬佩，完全看不懂。他的那个视频放出来以后，连大学教授都佩服，然后因为小孩子看了也觉得津津有味，那大学教授看了以后也佩服得不得了，这个叫做深入浅出，是吧？他能够把深奥的道理很活泼的讲出来。那么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在领受福音真道上面有一个拦阻。什么拦阻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叫福音真道啊，这个哎呦，这个可能很复杂，我这个不怕，我这个领受起来会很为难。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你不要误会，福音的道，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活泼的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迁就我们的，它是就着我们的身量让你明白的。就是我们说最小的，你出信的，你能够从福音真道里面得到滋润，甚至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这样，他还没信耶稣，但他看圣经觉得得着很多，有没有这样子？有，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慢慢信的主嘛，觉得哎呀，虽然我现在还不信耶稣哈，我是相信进化论，我是怎么样子，但是呀，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些地方讲的很有道理，特别有些人看那个箴言书，大家知不知道？箴言书叫做诗歌智慧书，叫智慧书，他讲生活实践的智慧，他觉得哎呀，这里面有些话了不起啊。真了不起，我就看这些觉得对我的经商很有帮助啊，对不对？他就慢慢慢慢，其实神的道就是如此活泼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你去领受福音真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领受福音真道，领受福音的过程，我们人经常会把它理论化，我不是说理论化一定不好，我们常常会把它教条化框条化，然后框框出来了，然后觉得这个就有了一些艰难。但其实就福音本身来讲的话，领受福音的过程是一个活泼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有趣的过程，真的，甚至是一个有趣的过程。杨立兄，
福音是很神圣的，你怎么可以用有趣这个词？其实真的是有趣的，真的。你去看，其实圣经上面有些地方去形容的时候，它就意思就有这样的意思。比如说你看箴言书里面讲到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预表讲主耶稣基督的，说在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时候，我在他面前踊跃如公狮。踊跃就是活泼的意思，如公狮就是翻译成我们现在，如果这个，因为这是和合本，这是100多年前翻译的，翻译成我们现在就是主基督把自己和天父之间的关系形容成什么呢？他说我的父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我在他面前是个工程师，我是他的工程师，你明白吗？就是这样子。他所以他本身确实其实是活泼的，所以对福音的领受，他不是一个刻板的，它不是刻板的，它是活泼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以前也一直跟弟兄姊妹去强调说，你去领受福音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说，我福音带给人的，它不是一套刻板的宗教规条，它带给人的是活泼的生命，它带给人的是活泼。怎么活泼呢？比如说信耶稣得什么？弟兄姊妹，得理论是吧？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生命啊？主耶稣讲说复活在我，怎么样，生命也在我。所以你领受福音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福音给你生命。这个生命的意思是活泼呢还是死板？我再问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了。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上帝在西乃山上面把律法赐给摩西，阿们吧，这是上帝给的。但是律法刻在哪里？刻在石板上。石板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所以你注意，我们后面还会学希伯来书的作者还在后面有讲说，其实我们这些人，上帝跟我们另立了一个约，这个约要就是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刻在他们心里面。心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福音它是活的，它非常的活泼。上帝要把生命赐给你，一个活泼一个跃动的生命赐给你。所以我们有时候提醒一些弟兄姊妹，我说这个有点律法了。有些弟兄姊妹就包括我这次去广州，有些弟兄姊妹就问我说，梁弟兄，你告诉我一下什么叫做律法化哈？什么叫做福音化？我就其中我就举了个例子，我说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福音是刻在心板上的。那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我说有的时候我说你比较律法了，这个事情做的比较律法，就是律法的特点它就是刻板很僵硬，但福音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活泼。哎，那活泼是不是就没原则了？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说哎呀我们信耶稣了，律法说拜偶像是罪，信耶稣以后拜偶像没事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不是。但是律法化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因为他缺乏这种活泼的，说不行，不能拜偶像，然后怎么怎么样，但他没解决方案，你注意。但福音呢？福音有没有解决方案？福音有解决方案。福音会告诉你说，你耶稣基督的恩典怎么样引导你，耶稣基督的祝福怎么样带在你身上，你怎么因信称义等等之类的把人给带出来。所以我说我们以前讲到说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律法是是非的标准，阿们吧。所以律法是用来显出问题的，但律法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你拿着律法来想解决问题是错了。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啊，你看按照上帝的十诫，我要不要撒谎啊，要圣洁，不到贪心，好，我决定照了这些来经营我的公司，他的公司越走越难走。为什么？哎，你不是追求圣洁，不是不撒谎，这些东西是坏的，这些是好的，阿们吧。但是问题在于说，律法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你是在一个罪人的世界里面，你仅仅说我立了一个制，要把这恩条都实行出来，你唯有死而已了，做不成。只有福音说，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罪人，我也是个罪人，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今天，我的公司今年，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今年公司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然后他跟我讲一大堆，我听他说，我就提醒他，怎么提醒他？他跟我讲了一大堆，他还没讲公司该怎么发展，哎呀，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然后客户要分为几类，然后头几类的全部抹掉，不能做，只能做其中一类。我说弟兄，你这公司这样你还开啥公司啊？你这公司要开始了，你所有考虑的都是不能不能不能。我说你从福音去考虑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去思想的，我要开一个新公司了，我需要多少投资，我需要什么人才，我需要哪个方向，我需要调市场调研，对吧？你是考虑这些的，这个是活的。你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我说这就是律法化嘛。 这就是律法化嘛，你明白吗？就你福音它是活泼的，福音是很活的，带着你解决问题的。福音是，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它赐给我们生命；二，福音如果化在我们的生活实践里面的时候，会让我们日常的生活很活，很活泼的，很有力量的。所以你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我坚信一点，律法是用来定罪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在这个全体都是罪人，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不是罪人的？没有，全世界都是罪人。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突然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吓了一跳啊，全世界都是罪人，我怎么生活呀？全世界都是罪人哦，上公交车一车罪人，进工厂一厂罪人，进商场一商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坚信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里面，那如果都是罪人，连我也是罪人，在这个世界里我能不能过一个得胜的安息的生活？可以。唯独在哪里？唯独福音，唯独福音给我这样的能力，唯独福音给我这样的安息，唯独福音给我这些真理的认识，让我可以活泼地面对这个世界上面的问题。我说我在这方面我敢讲一句话，我说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什么难题是福音解决不了的，你信不信？没有什么这个世界上面的难题是福音解决不了的，福音一定能够解决一切的难题，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吗？所以你遇见什么难题了，你都可以靠着福音。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主也是这样去讲，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说字句是怎么样子啊？叫人死的，然后呢经义是叫人活的。圣经里面讲，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怎么样就得以自由。这就是讲福音的活泼，很奇妙的，他到哪里就把生气带到哪里，是不是？跟律法不一样的。律法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上帝降的最后一灾是什么灾啊？灭长子之灾，对不对？说那个时候你感觉像圣经上面描述，好像死亡是一个活的东西，然后死亡进到埃及的每一个人家里面，进到埃及的每一个家，每一个家的长子马上怎么样？马上就死了，连法老的长子都死了，对吧？但是这个就是说，从审判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律法到哪里，哪里就要死，因为它是审判的。但是呢，福音呢？福音是正相反，就像我们看过一些科幻片一样，福音像是一股力量到了哪里，唰唰唰，本来那些草都枯干了，那些花都枯萎了，然后它一经过的时候，那些发黄的草就开始变绿了，那些已经蔫掉的花呢？就开放了，是不是？福音就是这样子的，它是活的，你要相信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你没有一个问题是福音解决不了的。是有些问题我们长老牧师解决不了，同意吧？你不要觉得梁弟兄你说了没有什么问题是福音解决不了，我所有问题都来找你，你找我没用啊，你找我有些我有经验我能帮你一点，但是我没有，不代表我能全部都帮你，阿们吧。因为我是我，耶稣是耶稣啊，你可千万搞清楚，你不要把牧师长老跟耶稣基督给搞混了，对吧？但是在福音那里有没有办法？一定有办法，因为他特别活泼，他包括他特别体恤人，是不是？所以大的问题也好，小的问题也好，他都能够造成这样奇妙的工作。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就给我们，他有一个活泼在我们里面，一定产生这样的果效的，是不是？包括我们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里讲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我再讲，神的道落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个活泼。为什么带来活泼？就从福音的内容来讲的话，福音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罪得赦免了，是不是？是，上帝爱我们，是不是？是，原来我们在上帝面前，因为罪恶过犯，我们是死的。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我们都是在亚当里面生的，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是死的。但是福音来了，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永远改变了，而且改变成为好的还是不好的了？好的。上帝是不是永远爱我们？是不是永远悦纳我们？是。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是活泼的，所以我才讲，我说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这一点，就是比如说特别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说，你在祷告这方面来讲的话，好，不要 不必那种很刻板。我当然我不是反对，我们有些弟兄们说我不太会祷告，我把主导文背下来行不行？我说可以，但是呢，我们鼓励的是不是你背主导文式的祷告，你就活泼嘛。我就跟弟兄们讲，我说其实就像孩子跟父亲说话一样，孩子跟父亲说话是不是一定要带着一整套的话在前面说，是吧？尊敬伟大的父亲大人啊，你好啊，然后今天天晴24度啊，我今天说什么，是不是这样子说话？不是嘛，就孩子跟父亲说话就一定是爸爸好，我爱你，就跟我今天早晨从家里面出来，我儿子还在那儿有点迷迷糊糊的在床上呢，我说那我走了，然后他啊不，我说干什么，他说亲一下亲一下，就这么简单嘛，对吧？那他要亲我一下，我亲他一下，我亲完一下我刚要走，他说不行再亲一下，就然后再亲一下，那我走了吧，就是这么简单嘛。他总不能躺到床上，父亲大人请你亲我一下，这个就有点不对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就这么简单？那因为什么？因为福音是活泼的，它给我们带来的也是活泼的。所以我们说，你看圣经上面鼓励的讲道，鼓励的这个讲道也好，鼓励的这个祷告也好，它鼓励的是活泼的。什么叫清心吐意啊？祷告要清心吐意是啥意思？说哇，我背了3000多字祷告文，可有劲儿清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清心吐意的意思就是从心里面，你的喜悦，你的感恩。啊，你的包括你的痛苦难受，都是倾倒在上帝面前。你看，那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是不是这样祷告的？她就在上帝面前，嘴唇一直动啊动啊。然后那个以利还搞错了，以利说：“你是不是喝醉酒了？啊，你怎么这样子？”其实哈拿说：“我心里艰难，我心里特别艰难，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在祷告，我把我心里的苦水都倒给他，就是这样子的。我心里可难了，我就。”主啊，你是我，其实就是这样，孩子跟爸爸关系好不就这样子吗？是吧？爸爸，我给你倒倒苦水，今天老师又批评我了，是不是啊？同学又误会我了，啥啥啥，然后怎么，嘎嘎，反正我们这个时候做慈父慈母，你就耐心听就好了，对吧？我们有时候人会不耐烦，说儿子你简短的说，但上帝会不会呢？上帝不会，对不对？因为他是活泼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讲为什么福音是一定带来活泼的。我在问，其实比起死板来讲的话，死亡是不是更可怕？福音胜过死亡不？福音连死亡都胜过了，怎么会胜不过死板呢？阿们吧。福音连死亡都胜过了，怎么会胜不过死板呢？所以福音到哪里一定带来的是活泼，是灵活，是不是？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那样的，大卫要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扫罗爱他，所以扫罗说：“你穿我的盔甲吧。”大卫试一试，试完了，大卫说：“这个盔甲我不穿不习惯，穿上走不成路，更别说打仗了。”然后还给你，我就穿这样的衣服，打败哥利亚不？打败，活不活？活，很灵活。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看到神的道，就福音真道，它是活的，它是活泼的。我们领受福音真道的人，你要有一个信心，我的生活样式，我的生活态度，我面对问题一定会越来越活泼。阿们吧。所以我们会成为活泼的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真道，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你要相信福音是有功效的。为什么讲这一点？有些人说我信耶稣吧，信了耶稣照你们说可能进天堂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神的话语的功效，它到底会不会有效，它到底会不会有效。好，我这个跟大家以前讲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比喻，就是有两群人一起去祷告，说天干旱，然后都说向上帝祷告，旁边有一个旁观的不信，但是看这两群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他说这群人是信的，那群人是不信的。哎，那你怎么知道那群人是信的，这群人是不信的？他说这群祷告的人带着雨伞，那群祷告的伞都不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这群人是相信我祷告会有功效的，会下雨的，所以我得把伞预备着，是吧？那群人呢，就是惯性的说不行啊，这天不下雨，人让我们祷告咱也祷告吧，祷告完了咱就走吧，任务完成了。你相信不相信上帝的道，福音是有功效的，你要相信它有功效，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就再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圣经上面的例子是在哪里呢？圣经上面的例子有讲说，当以利亚他跟这个住在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的时候，这个寡妇家其实他都慢慢的啥都用完了，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只剩面，只剩一点油了。 然后这个时候以利亚跟他讲说，你回去做给我吃，你回去做给我吃，先给我吃。你看这里呀，多不留情啊！人家就这个穷寡妇还有个儿子，他不是说你跟你儿子先吃了，留点渣给我吃，他不先给我吃，先给我吃。然后这个穷寡妇很为难，但他信不信呢？他相信。哎，结果这个油这个面就吃不完了，用不完了，对不对？后来还有一个神迹，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穷人穷寡妇，他的这个一个先知，这是以利沙时代的。那么这个先知已经死了，然后只剩下寡妇和儿子，结果他们欠了债，欠了债。这个时候神人去给他们行神迹，说你去找什么？找器皿。找器皿干什么？说的去从他的罐子里面倒油，凡找来的器皿倒倒倒倒，一直把他所有的器皿都倒满了，然后把油卖掉，赚的钱够还债，够养家，是吧？这个就是道士有功效的，你相不相信它有功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你要注意福音真道它是有功效的，它可不是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有些人是梦里吃饼醒了怎么样子啊？醒了饱了是吧？你会不会梦里吃饼醒了就饱了？醒了还是饿嘛，对不对？梦里喝水醒了怎么样子呢？还是渴嘛？福音会不会是这样子？福音会不会是像这个曹操？曹操曾经有一条计策，这个是记在《三国演义》里面，《三国志》里面都讲，然后成为一句成语，叫做“望梅止渴”。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曹操有次带兵，然后大家其实跑了很长的路，都渴得不得了了。然后曹操这个时候说：“啊，我们的前面的探子看到前面有一片梅林，哎呀，大家一听，有梅林，这梅子就可以解渴。然后大家想的梅子，然后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解了渴了。”然后就往前跑，跑到前面也没发现有梅林，但是把人打败了，找着喝水的地方。福音是不是这样子的？我问你们怎么样，福音是不是望梅止渴，命里是不是梦里吃饼啊？不是，福音是有切实的功效的，福音是有切实的功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再讲，其实这个就是福音和宗教的不一样。有一些话，比如说世上不信的人讲论宗教的话，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就宗教，我讲的是没有福音的宗教来讲的话，宗教它一定带着虚谎，它是蒙蔽人的。比如说信佛的那些人，他们都会讲一句话，说信则灵，怎么样子啊？不信则不灵，这是真的。我跟你讲，这是真的。他们说的这个总结是真的，就是如果你不信的话，它就不灵；你信它，它有灵。福音是不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福音和宗教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此，就是没有福音的宗教，它的力量特别对人心灵的力量就在乎你信不信啊。你信你相信有个灶王爷，你相信有个啥啥啥，然后这就开始对你产生作用了，是吧？你看有些人他信说有菩萨，对吧？有观世音菩萨，他就可虔诚了，菩萨送一个儿子给我吧，是不是？然后就在那磕头啊烧香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了。他好像这个东西对他心灵有作用没有作用？有，但是他不信的时候作用消失没有？消失了。福音是不是这样子的？福音其实圣经上面跟我们讲的不是这样子的。就保罗讲的说，我们纵然是信，神是信实的，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什么意思呢？福音就是在你软弱在你不信的时候，他还继续产生果效，这就是我们的安慰。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根本不被我们软弱不软弱，根本不被我们的信心的状况所限制，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是吧？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这样的见证，我自己有的时候去思考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情况，突然遇见一个难事儿，然后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是吧？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后来自己忘了，你有注意到没有？我们也不为这个事情去祷告了，主听不听这样的祷告？有些事情我们甚至是过了两年三年甚至十年八年，突然想，哎呦，原来那个时候祷告主听了，因为后来我把这个事儿忘了，但这事儿主给我做成了，你明白吗？这不叫碰巧。你说可能是碰巧吧？不是碰巧，就是我们纵然软弱，神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神是信实的。福音不局限于我们的信心。所以我在讲，有一些神学家的所谓的说法是不合乎圣经的。原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受这种错误的观念、神学观念的困扰。怎么错误神学观念困扰？说你信上帝就做工，你不信上帝就不做， 啊，你信心刚强，上帝就祝福你；你信心软弱，你就不在上帝的祝福之下。你信就是活在基督里，你不信就是在亚当里。你在亚当里，上帝就咒诅你。哇，吓得我们那些弟兄姊妹整天在那看，我信还是不信？信还是不信？然后人本来很多的软弱，就越看越乱，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不是的。你再软弱的时候，这种说法我再讲，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异教里面信则灵不信则灵在基督教里的变种啊？这就是那异教之风在基督教里的变种，说你信了就有效果，不信了就没效果。我说那上帝，你那个信就变成开关了，就像我们那时候我们说我们反对的那种说法还总结得很好，说恩典是火车头，信心是总开关，这开关咔啦一下火车停了，你如果不信的话咔啦一下火车就停了，恩典就不来了，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不是的。你求主，你仰望他，甚至圣经里面讲主耶稣基督鼓励门徒，因为门徒有软弱忧愁的时候，主耶稣提醒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草，这些耶和华都看顾你，你们比这些贵重多了，上帝岂不看顾你们吗？是不是啊？然后主讲了一句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忘记的，关于祷告的话。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很多东西你们在为求以先，上帝怎么样？你们的父怎么样？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啥意思，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不是讲说，你们那些东西上帝已经知道了，但是上帝定了一个次序，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上帝才把你需要的给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主耶稣的意思说，你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早知道，肯定会给你，你要在这个基础上面，你知道那些东西你不求都没关系，因为上帝一定给你，你求神的国、神的义吧，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我们很多弟兄把它给解错了，很多解经家把它解错了，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上帝才祝福我的生活。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工作好，婚姻一遇见问题一触礁，哎呀，我有罪了，梁弟兄，我知道我有罪的，你有啥罪？我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祝福就不临到我了。我这胡扯，这都是胡扯。你不明圣经不是这个意思的，上帝不是这个意思的。你真正去晓得，真正去明白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怎么样？神软弱不软弱？神不软弱。哎，那你说，但是圣经上面也有一些地方好像跟梁弟兄你刚才讲的有矛盾，什么地方呢？圣经上面雅各书有讲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所以这里面矛盾不矛盾？我说不矛盾。弟兄姊妹，你求过上帝，你有软弱，但是你向他呼求，他一定给你成就，而且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阿们吧。但是雅各书里面讲还有一种情况，你得知道，上帝他造我们给我们有自由，阿们吧。当你拒绝的时候，上帝会不会硬塞给你？当你拒绝的时候，上帝会不会硬塞给你？你明白了吧？只有这种情况是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你别想着说你一方面拒绝，上帝还硬塞给你，哪有这样子的呀？就我们讲的，你父亲跟儿子就是这样子的吗？儿子跟父亲假设生气了，假设儿子跟父亲生气了，父亲本来买了玩具要送给儿子，然后儿子不要了，我不要了，父亲会跟儿子想方设法让他知道说我对你的爱，但这个时候这个智慧的父亲会不会把玩具硬塞到儿子怀里啊？说这是你以前要的，我给你啊，拿着，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这个时候他拒绝嘛，对不对？你明白吗？我们有的时候得不着，因为我的态度是拒绝的，仅此而已。你只要一转过来，上帝就给你嘛。祈求的就怎么样子啊？就得着。寻找的呢？寻见。叩门的呢？就开门嘛。这才是和，这才是把这两处的经文给他和谐统一的给解的没有矛盾了嘛，对不对？你如果不然的话，那种说我们什么恩典是火车头，信心是总开关，那根本解不通的，任何很多经文都解不通的。你变成上帝被你控制了，对吧？你那个信心成了一个开关控制上帝的，上帝刚想进门咔一下你关门了，上帝然后鼻子碰到墙上了，会这样子的吗？不会的，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相信福音是大有功效的，福音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管我们如何的软弱，上帝继续做工。所以在旧约诗篇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提醒我们说，大水泛溢之时，耶和华怎么样坐着为王。就意思就是你看到一些情况非常看来艰难了，但是上帝依然在掌管，他在做，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吧。 你要去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有功效的。好，福音一定有功效，我是接受福音的人，福音会不会在我身上产生功效？
会的。
会不会？
会。
哎呀，不一定啊，我这个人很硬啊，哎，我这个人很软弱啊，我这个人问题很多啊。是啊，你如果真的谦卑承认自己问题很多，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了，你的问题啊，你的软弱啊，你的硬啊，然后把福音都打败了，是吧？
不是。
像保罗在这个使徒在这里形容的说，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然后到了你的刚硬这里，上帝的两刃的利剑一砍，啪，剑断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说我心太硬了，你会发现这种讲法很骄傲啊，是不是？我心太硬了，福音打过来的时候，到其他弟兄姊妹那里，灵和魂、骨和骨髓、心思和意念都抛开了，到我这里没抛开。哦呦呵，你会发现这人太厉害了，上帝都没办法。会吗？
不会的。
不会的。但是上帝是不是硬抛，然后给我们抛得很难受，是不是这样子？拿个刀在我们心里搅和？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他的意思，你一定相信一件事情，不管你有多少的软弱，也不管别人看你这个人性格有多硬，福音所到之处一定有功效。圣经里面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圣经上面把以色列形容成为脑袋像金刚石，你知道吧？金刚石是不是我们知道的最硬的东西啊？金刚石里面的金刚石，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写了最多书卷的那个人，叫做保罗。你注意，保罗是这样，这是圣灵感动他，不是自夸评价自己。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大家记不记得？所以我说保罗是金刚石中的金刚石。变了没？原来他逼迫教会的时候狠不狠呢？原来抵挡福音的时候厉害不厉害啊？厉害。后来呢？变了没有？完全变了一个人。福音有能力没有能力？有。福音一定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你要相信福音大有功效。我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绝望，你知道吗？梁弟兄，我自从听了这些道以后，我的意志力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不绝望了。你如果是对你的意志力不绝望的话还不够，因为还有比你意志力更强的。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吵架的时候就发现了，对吧？你觉得你够强悍，我坚决不退步，然后有一个更横的，我也不退，是吧？你说看三天，看你退不退，三天人家也不退。你说我能撑三个月，那个人说我能撑三年，是吧？有没有这样的？有。但是其实真正的我们之所以相信福音，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是我的意志力，而是福音那种改变的能力大得不得了。福音是有功效的，神的道是有功效的，神的道去到哪里一定会产生果效。你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绝望，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各个方面为什么不绝望，原因在这里。原因在这里，他一定，比如说我这个人领受福音，我越明白福音，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变化。向哪个方向变？向好的方向变。我原来这个人硬刻板，我会变灵活不？
会。
我原来有些问题我觉得无解的，解不开的，能不能解开？能，因为福音有这个能力。所以这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教会历史，你去看世界历史，都证明这一点，福音是有功效的。我以前经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去做这个对比，上帝经常会做对比的，在基督徒中间也做对比，在世界当中也做对比。我说对比什么？对比北美和南美，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去看的。北美是基督教受基督教影响最深的，它不是仅仅受基督教，但是我们讲宗教信仰这方面，南美是受天主教影响最深的。阿们吧。那你了解这个世界历史，你就晓得论矿产资源，论气候条件，南美都比北美好。南美的森林大得不得了，对不对？到现在还是最重要的木材供应基地。南美的矿产包括黄金包括怎么样都是北美没有。北美又靠近往北，是不是很冷，对不对？我们现在这郑州已经20多度了，那北美有些地方还-20度呢，对吧？它就是这样子的。按照这些来讲的话，怎么来说都应该是南美比北美发达。但现在大家知道南美和北美之间的差距是一点半点吗？
很大。
很大。是不是上帝证明福音有功效？因为而且很接近呢，一个是受天主教影响，一个是受基督教影响，都有宗教的影响，对吧？但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最重大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因为天主教有教皇，是不是？ 不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最重大的区别就在于福音。我们宣扬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不反对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宣扬的是行为主义、功劳主义。带来的结果呢，乍一看讲勤劳行为、讲功劳、讲人要努力，应该带来好结果呀。你讲因信称义，啥也不用干就进天堂，应该让人变懦夫、变懒汉，结果呢正好相反，是不是？你明白吗？福音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我再讲回我们自己的国家，我对中国我也绝不失望，真的。中国问题多不多？多，人口多，问题多。但是你说中国，我们当然我反对那种这个是脑袋一热就说哎呀，中国现在世界第二，马上超过美国。我说我们说实话，跟美国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要差有些方面差不止一百年。但是我在这方面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中国如果领受更多福音的恩典，将来的中国会大不一样，你信不信？那个才是可能超过美国的途径。我们弯道超车是这样超的，你知道吧？不是靠别的，是靠这个。那可能我们这代人估计很难看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对基督教、对福音的抵挡还是太厉害，是不是啊？还去年还有什么拆十字架，还搞这些东西，其实根本不知道福音其实对这个国家是巨大的祝福。我们要真正超英赶美，没别的办法了，只有福音了，真的。因为福音能够释放人心，人的心一旦得自由，人的心一旦互相体恤，其实好多社会问题也解决。连世界上面有些根本不是基督教国家的那些人都承认一件事情，承认什么事情？如果一个地方建了一座教堂，在那个社区里面犯罪率会大大降低。中国为什么犯罪率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建教堂，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只能躲在屋子里去聚会。如果我们能建教堂，能更多人来听福音，一定会大不一样。人与人之间的体恤，人与人之间的帮助，人与人之间的鼓励，还有那种盼望，会解决多少问题？阿们吧。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因为人绝望嘛，人绝望了以后就成为社会问题，人只要有盼望，这些问题就不成问题，是吧？所以我就是稍微插开讲一点点，包括像我们教会福音在我们当中的这种功效出来不出来？出来呀，很明显的。看我们弟兄姊妹，去年有弟兄姊妹数了一下，我们教会我们从来不讳言，我们教会原来律法捆绑，我们为律法大发热心，发了好几年，是不是啊？为这神学，以神学为中心搞了好几年。然后我们从2014年开始改革，去年我们弟兄姊妹算了一下，我们去年结婚的这个弟兄姊妹就有8对，怎么样？以前从来没试过，今年肯定还有，是不是啊？还有生孩子，还有工作上面的进步，还有各方面的，就是这样。从哪里来的？福音来的。福音，因为福音释放人心，福音使人得自由，人就是不一样，一定会的。因为福音是有功效的，你怎么可能你领受了福音，然后说福音使人得自由，然后我就是被捆绑，是吧？福音让人喜乐，我就是忧愁，我不信。一定会带来，一定会带来这些果效的，我们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来去看的时候，这里面讲的说福音的道，福音真道，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里讲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就是这里面讲它的锋利。快就是讲的是快刀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福音其实它是锋利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牢牢抓在心里面的一件事情，就是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像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其实在中国也有些出土的那些古剑，现在有些剑其实也是，因为我去工厂去做过一些项目，比如说有做的那种大家看过那些婴儿用的那个纸尿片，你知道吧？婴儿用的纸尿片它要用那个刀来切，因为它原来那个纸它要很多道工序的，那个纸是一长道纸，然后要切一秒钟不知道要切多少下，那些切的时候可不是一张纸在那切，是这么厚，然后擦一下就切起来，切那么厚的纸，其实那么厚的纸大家知道就相当于这么厚的木头一样，对吧？这么高，然后那些切刀切下来的时候擦一下像切豆腐一样就切起来。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福音的真道，神的道比你见过的最锋利的刀还厉害。那他啥意思呢？是不是福音到哪插一下，我们上半节下半节分开了，今天听了一场道，然后上半节回家了，下半节留教会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福音的能力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没什么东西能拦阻他。 那我说这个是给大家什么提醒，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遇见很多的挑战和艰难？
会。
你放心，在上帝的面前，在那跟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所有这一切可以迎刃而解，你信不信？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认为说这个难题太难了，不可能解决。不，上帝的话语，神的能力像两刃的利剑一样，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这个快的意思不是讲速度，而是讲锋利，就是我们说的快刀，是吧？唰一下，你看到哇，这个东西就我刚才讲的，你看到一个铁锁在那儿，你说这个锁是个铁的，这个东西没办法了，他把这个东西锁住了，结果这把刀，人家这把宝剑拿出来，削铁如泥，真的，这个削铁如泥不是形容词，是真的，他就可以把一个铁锁这一刀划一下，锁就断成两半了，然后柜子就打开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锋利的，就像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福音是无坚不摧的矛，福音又是坚韧无比的盾。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保护我们，这方面你不要有任何的仇敌想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保护刺穿。但是同样道理，你不要以为有任何的难处是上帝解决不了的，上帝一定可以。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去担心说我的难处、我的软弱或者魔鬼的诡计会不会拦阻上帝给我的祝福。不会，上帝一定能做到。这会不会带来我们心灵的安息？我再问弟兄姊妹，就会带来我们精神的安息。因为上帝要给我的祝福，魔鬼哪怕像打高射炮一样，你们如果看过一些战争片就知道，是吧？特别是那些伞兵要跳伞的时候，那边哒哒哒哒，那高射炮打的特别，晚上的时候整个天空到处都是炮弹。哎呀，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要给我祝福，从高天之上把祝福送给我，但是魔鬼世界哇，打的高射炮网把这个祝福半空中给打掉了。会不会？你战争片里面会，但是在上帝会不会？不会。因为上帝的道是比一切锋刃的利刃更锋利，然后凡拦阻他的他一定会刺透，然后把什么给我们？把祝福给我们，把恩典给我们，把真理给我们，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也是如此。你要小心传福音上面的一种失败主义。什么叫传福音上面的失败主义？就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在某些文化或者在某些人群里面，福音特别难传，传不进去。其实我跟你讲一个事情，我们放开自己去看，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欧洲，他们对中国就是这个看法。他们觉得中国这个地方，因为儒家文化也已经传播了几千年，而且有一个很成熟的体系，然后又封闭，因为中国那时候是闭关锁国，大家知道是不是？想传福音难得很，进不来啊！说这块土地硬得像铁板一样，其实福音进来没，弟兄姊妹，我们不就是见证吗？是吧？我们今天不是大家一群中国人凑在一起跑到什么庙里面去烧香，我们在这里讲谁呀？讲耶稣基督吗？是不是进来了？进来。包括我之前那时候看了一个见证，我们还有一些现在的，我说有些人太夸大仇敌的力量，就是有些人说，哎呀，伊斯兰教地区，哎呀，太难了，只要一个人信了伊斯兰教，那要信福音太难了。我也看到一些见证，就讲最近的一些事情，说在中东，在一些传统的伊斯兰教国家，有很多的人然后其实正在归向耶稣基督，正在信福音，甚至上帝用了一些很奇妙的办法，就是有些人在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好像听见有声音跟他去讲啊，你应该信尔萨。尔萨是他们古兰经里面给耶稣的名字，就是他们就翻译成尔萨，你要信尔萨。那是怎么回事？信什么尔萨？然后第二天就碰见传道士了，就碰见基督徒了，然后有基督徒跟他讲，你尔萨就是耶稣啊，耶稣就是救主啊，讲。然后也不少的伊斯兰教徒，他原来是甚至是坚定的伊斯兰教徒，然后悔改，然后归向基督，成为基督徒的，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甚至我自己相信，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ISIS，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伊斯兰国突然兴起，其实他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主要是在对中东地区的福音工作，他进行一个巨大的反扑，对吧？但他们能不能成功？我再问您怎么样？谁能成功呢？上帝一定成功，奇妙的很，你放心好了。其实哪一个地方福音传进去之前，不都是看它硬的一塌糊涂吗？对吧？但是福音进去以后，你突然发现哇，福音 真是削铁如泥呀、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更有功效，对不对？能够刺进去。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知道。而且我们说福音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快的时候，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一个比喻。那么福音是摧毁性的力量还是建设性的力量？奇妙就奇妙在这里。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发现快的然后有能力的很多是摧毁性的力量，是吧？比如说军事兵器工业经常是人类科技里面最发达的部分，先在那个里面的。比如我们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是吧？手机其实手机里面有一个现在这个我们用的那些一些这个技术，比如说 CDMA 技术，最早是在美国军方在用的，是军方淘汰了以后，就是军方已经淘汰了然后才放到民用里去用。你看看那个差距有差多远，就是军方这个技术其实几十年前更早就已经在用这个技术了，然后军方淘汰了有更高级的技术了，然后民用民间才用，民间一用还是高级技术。但是我说福音跟这个不一样，福音不是摧毁性的，福音是建设性的。但是这个建设性的力量比一切摧毁性的力量都强大。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去建造，包括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的更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拦阻摧毁性的力量在等着我们？有没有？有。有没有败坏性的东西想把这些败坏了？有。但是福音的能力比这一切都大。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向我们显示的。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本来应该越来越衰败，对吧？但为什么这个世界进步了呢？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进步这么大呢，是吧？就是建设性的力量胜过了摧毁性的力量。阿们吧。就是这样，福音是有能力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四点。那我们跟大家讲的最后第五点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说，福音它这个神的道，它能够把人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一读到这个经文，大家就开始吵架了。吵什么架呢？就有些人说，你看这个经文说明人是三元的，灵魂体三元。有些人不，这个经文是啥啥啥，应该还是这个人是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我说其实这个经文是不是在讨论三元论还是二元论呢？不是。他在强调什么？他其实在讲的是说福音有最强的分辨分析分解能力。我再讲一遍，这里面在告诉我们说福音是有最强的分辨分析和分解能力。他强调其实灵和魂、骨和骨髓好分不好分呢？我再问弟兄姊妹，骨和骨髓好分不好分呢？灵和魂好分不好分呢？不好分。心思和意念好分不好分呢？不好分。他强调说，但是在福音面前有很多你看来分不开的东西能分开。其实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安慰，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大的安慰。你知道我们是不是罪人？我们是不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不是圣徒？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软弱的人？是。你发现哎呦，这太复杂了，人又，我们基督徒又是圣徒又是罪人又是这又是那，是吧？啊，这个哎呀，这是一团乱麻呀，可难了，对不对？这是常常是我们的感慨。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放心，我们人看来像一团乱麻，或者是认为是纠缠在一起绝对分不开的东西，但是在神的道面前他能给我们分开。分开干嘛呀？让我们死，是吧？把我们一个人劈成两半，然后分开，然后灵和魂，今天听了这场道，然后带着魂回家，灵留在教会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很多问题，大家要承认有些问题如果你不能把它拆解开，你就解决不了，同意吧？有些问题你不能把它拆解开。所以我们这个教牧辅导的时候，一个经验就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哎呀，梁弟兄最近咔咔咔咔咔，他啦他啦提啦，然后一讲五件八件事， 这个时候我如果五件八件事一起跟他讲，基本上讲不成，因为你刚提起这个头那个头又来了，你刚起拽起那个又来了，就是我们说有点像我们家原来养过小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养过猫，我们家那时候养小猫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在家里，现在大家都是买毛衣，那个时候都是还有织毛衣，然后有一个毛线团你知道吧，毛线团放在小猫是很喜欢玩这些东西的，哇他见着毛线团他就那又咬又抓，然后带着毛线团乱转，转完以后这团毛线那都乱的根本找你找到头你也理不出来了，因为到处鸡疙瘩，是吧？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事情你看着一堆事情好像纠缠在一起，哎呀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我们像我刚才讲这个世界全都是罪人，阿们吧，但我是不是我也是，我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要过圣洁的生活难不难呐？难，然后难题一大堆，基督徒能不能做销售啊弟兄姊妹？哎呀做销售有很多试探哦，是不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开公司啊？哎呀最好不开吧，这样让老板心烦吧，我不做老板可不可以啊？可以，其实但是你一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你越往上走，你的生事业你的家庭各方面你越往上走，你是不是面对的问题越多？你面对的问题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有一种胆怯，哎呀还不如不走这一步呢，是不是？我老老实实给别人打工，一个月给我发2000块钱薪水，啥事儿都省了啊。不，你会面对问题，但是福音有一个应许，它能够把骨和骨髓都分开，它能够把灵和魂都分开，它能够把心思意念都分开。就是它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面是在讲比喻，你明白吗？就是在人心思和意念怎么分开，按我们一般的道理，什么是心思什么是意念，你能不能分？你看我刚才想了一下，这是心思，后来睡着了想叫意念，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分不清楚的，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有些我们看来是分不开的东西，但是在福音里面能不能分开？能，福音有这样的答案呢。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好了，你面对问题甚至错综复杂的问题你都不要担心，我相信这才是这段经文它的正解，而不应该去套到什么二元论呢，还是三元论里。然后最后这里面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被造的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在上帝面前它不是赤露敞开的，不是显然的。这里面在讲什么？在讲我们上帝的全知，我们上帝的全能，而且还强调说我们的上帝跟我们是怎么样有关系的主，是不是啊？上帝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晓得说为什么上帝能够把所有这些都解开，因为所有这些东西你看的是乱成一团麻，但是上帝早就把它梳理好了，同意吧？上帝早就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然后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他强调上帝跟我们有什么有关系，上帝跟我有关系，就是这位上帝他是全知全能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如果跟我没关系有用吗？我就举一个例子，马云很有钱但跟你没关系，你现在缺钱有用吗？你说哎呀，我马云稍稍弹弹小手指就把我的财务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马云会不会跟你弹小手指啊？不会。但马云他老婆如果财务上面遇到挑战了，马云会不会弹小手指啊？肯定会嘛，马云肯定帮他解决。你明白，你明白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强调什么？不是我们跟马云有没有关系，你跟谁有关系啊？你跟上帝有关系，你跟上帝有关系，所以你遇见的难题挑战就等于是上帝的，是吧？上帝有没有能力解开？有，他有能力解开，所以你放心。这就是我们说这一段的经文跟安息有没有关系啊？大有关系。当你越明白这些真理，你今生我就得安息，我知道，因为这一切跟我的上帝有关系，所以这一切跟我怎么样子呢也有了关系，我就知道我的上帝他要为我成就美事。所以福音神的道它是活泼的，能够让我们有生命力有活泼，福音的道是有功效的，所以我这些领受福音的人我一定有一个越来越坚定的盼望，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所遇见的这些事情它一定会有改变，一定会有进步，它不会不进步。福音的真道它能够分开，它比什么都锐利，所以 那么没有什么难题是上帝解决不了的。所以我在今生怎么样，我就得了安息，我心平静安稳。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的福音真理要使我们心灵得自由。我们特别的祈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使每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因信称义的同时，我们对福音真理，我们对你的道，我们有一种渴慕。因为你的道是活泼的，你的道是有功效的，你的道是锐利的，没有什么拦阻是你的道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就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就让我们过一个有信心、有盼望、有安息的生活。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圣餐礼拜也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使我们在圣餐礼上面每一个你的百姓都仰望你，把我们当中包括啊还没有受洗的这些弟兄姊妹、慕道友也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都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